尊敬的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早晨好。非常荣幸哈，受这个香港食环署以及食品食物安全中心的邀请，有幸来到这个参加这个会议，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学习交流，非常感谢食物安全中心。下面我就会议的要求，就大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汇报有三项内容，一个是大陆农药的基本情况，以及农药残留实验管理的情况，以及，这个是对的吗？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这个介绍大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情况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大陆的农药基本状况。截止到2008年底，农药生产企业一共是2600家，那么是主要是小的企业，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下，那么1亿元销售额以上的企业是110多家，那么上市企业28家，农药原药的生产企业是350家。那么到目前为止，大陆上登记农药的有效成分的种类一共是650种，产品25000个，包括了临时登记和正式登记产品。过去的话，临时登记产品可能占多数，那么到目前为止，通过各种的就是强迫性的实验嘛，现在正式登记产品已经超过50%。农药生产量2008年达到180万吨，一半以上的农药出口。大陆每年使用农药50多万吨，其中农业使用量是30多万吨，其他是林业、卫生、园林以及工业等方面的使用。农业防治面积是3.5亿公顷。农药使用量比较大的作物是水稻、棉花、果树、蔬菜、小麦以及玉米等等。那么我想介绍一下大陆方面各个年代农药管理的关注重点。那么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是更多的关注农药急性和产品的质量，那么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初步建立了农药登记制度，开始关注农药安全性，那么淘汰了666 DDT 等有机氯的农药，更加加大了农药市场对农药质量的监督的力度。90年代后期，农药管理的法规建设取得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以及管理条例的实施办法就是都开始相继实施，那么农药的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的这个轨道，也是开始了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21世纪开始，那么农药管理的重点是农药产品结构的优化，加强了高度农药的管理，以及更加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大陆，农药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等，还包括了那个农药残留的管理，比方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管理，卫生部还有食药局等等。那么这些部委在农药管理中具有不同的职责，农药登记是农药管理的主体，那么是农业部负责。农药生产许可目前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它主要是负责农药的生产，生产方面的指导协调。农药的经营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就是农药经营要申请经营许可，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农药的市场监督，那么主要是由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主要农药的生产方面的监督呢，是质检总局系统 AQSIQ， 它主要是可以对生产的这个环节的质量监控，它随时进行监督。那么国家工商行总局一般的来说是对流通领域经营方面进行抽查。那么食品安全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目前所说农药残留监管，在这个农药残留方面，目前刚刚就是发布的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是2月28号通过的，但是还没有实施，在6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上面规定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综合协调职责，国务院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药局依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别对初级农产品，主要是农业部食品的生产，主要是质量监督，食品的流通，主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餐饮服务，主要是国家食药局，对这各个方面分别进行按照自己的职责的分工进行监管。农药管理涉及的相关法规，我列了一下，主要是有农药管理条例、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还有商标法，还有专利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农业化学物质行政保护条例、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以及食品安全法。大陆实行农药登记管理制度，那么生产和进口的农药必须进行登记，就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那么农药登记管理依据的主要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它是1997年5月8号实施的，第一次修订是2001年11月份，目前农药管理条例正在修订当中，第二次修订。其他规定和规范性的文件还有很多，例如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农药登记资料规定以及发布的各种禁限用农药名单、布令、公告等等。那么在大陆，农药登记分为三个阶段，我想还是把大陆的农药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想提供给大家。农药登记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田间实验，一个是临时登记，再一个是正式登记。田间实验阶段主要是申请登记的农药在登记以前要由这个生产者提出田间实验的申请，获得批准后可以进行田间实验。那么田间实验阶段的农药是不能销售的。第二个阶段是临时登记阶段，那么田间实验以后呢，需要进行田间实验实贩试销的农药，以及在特殊情况下需要使用的农药，申请者可以提出临时登记申请。临时登记证的有效期限是1年，可以续展3次，就是临时登记可以续展3次，一次证的有效期是1年。那么正式登记田间实验实贩试销可以作为正式产品流通的农药，那么生产者可以提出正式登记。正式登记的有效期是5年，可以续展，每5年续展1次。那么临时登记的时候做的实验可能就是不太完整，没有做全，例如毒性可能就做到急性毒性、亚慢性毒性，那么慢性毒性要在正式登记的时候就要做全。比方残留实验，在过去的时候临时登记不需要提供残留实验，那么最近农药登记资料规定进行了修改，对新的农药 在临时登记阶段必须做全了残留实验，对于部分农药在临时登记阶段可以做一半，到正式登记的时候再补充另外一半。那么在这个田间实验、临时登记还有正式登记这个申请当中，要提供相关的产品化学、药效、残留、毒性、环境毒性以及标签等资料。那么它根据田间实验、临时登记、正式登记这个实验要求的不同，提供相关的资料。目前呢，农药管理条例正在修订当中，关于是否取消临时登记这个阶段正在讨论中。田间实验和临时登记这一块哈，主要是这个评审，初审是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农药检定机构初审，就是我们说的像我们所叫 ICAMA 哈，就是 Institute for the Control of Agrochemicals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初审的单位是 ICAS Provincial， 就是那个 ICA， 就是省级的农药检定机构负责初审。然后农业部农药鉴定所，也就是 ICAMA 进行技术评审，就是我们所进行技术评审。我们所里设了有相关的处室，比方说有产品化学室，有药效叫生测室，还有残留室，就是我待的处室，还有毒理室，还有药证处是综合部门。这些个处室分别对生产企业提供的实验资料进行评审，进行技术评审。ICAMA 通过技术评审以后，交农业临时登记评审委员会进行审定。农药临时登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以农业部为主，还有卫生部门，还有国家林业局，还有大专院校的一些个学者专家。那么交临时登记评审委员会通过了以后，农业部进行批准发放登记证，然后向社会进行公告。正式登记也是由省级的农药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农药检定机构进行初审，也就是由省级的ICA来进行初审，然后农业部会同卫生部、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环保部、国家林业局、国家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进行技术评审。农业部会同主要是由 ICAMA 会同卫生部等等这些个部门进行技术评审。技术评审通过了以后，交由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这个是正式登记评审委员会进行审定通过。那么正式登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一共有11个部委组成，那么交由这些个专家组成审定通过以后，交由农业部批准发证公告。那么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农药登记残留实验的管理。那么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大陆开始进行农药登记的残留实验。那么通过这个进行这个残留实验，规范了标签管理，主要是规范了施药剂量、施药次数以及安全间隔期 PHI，规范了标签的管理。通过这个农药登记残留实验，制定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国家标准。国家标准中规定了农药的施药剂量、施药次数、施药安全间隔期以及参考的最大的残留限量等等。我们这个农药合理使用准则当中的这个 MRL 值 是推荐性的。这个农药合理使用准则，这个国家标准的公布，可以更好的指导农民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也通过残留实验呢，我们也开始制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也就是 MRL 值。农药登记的时候需要提交的残留实验报告，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根据登记作物的种类进行两年多地的实验，两年多地，明天我会介绍到，到底有多少地的要求。比方说就详细的要求，比方说大宗的产品，用的非常多的，像水稻，有一些蔬菜甘蓝，比方说还有苹果这种，用量使用量比较大的大宗的，这个国内就是，大陆就是大宗的作物，这种品种是两年三地的残留实验，一共是两年三地，一共是六地。那么有一些个特殊的产品，也就是说小的作物，可能就是实验要求比较少，因为它有特殊的区域，那么就是两年一地，两年一地加起来也就是两地的实验。那么残留实验还根据登记产品的使用分布情况，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这个都知道。那么根据作物的分组情况，选择有代表性的作物进行实验，比方大陆也在进行作物的分类，相同的这个作物分类组选择一个代表性的作物进行残留实验。那么实验的依据是两个标准，一个是农药残留实验准则，再一个是农药残留实验良好实验室规范。对于残留实验单位的管理，不是每一个单位都可以进行残留实验的，就是农药登记的残留实验。2002年农业部发布了农药登记残留实验单位认证管理办法，农业部每三年组织专家进行考核检查，那么通过考核和签约，在全国28个省建立了残留实验单位。那么这些残留实验单位就包括了省级的农药检定机构，还有科研单位、检测中心、大专院校等等，一共是60个单位。从2008年开始，进行 GRP 实验考核的检查工作，但是目前在中国，GLP 实验室的这个考核刚刚进行，目前进展还在残留方面，残留实验室方面进展还不是特别快。一共是60个实验单位，分布在28个省。第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监督管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药的合理使用和食品安全。农药条例对此进行了规定。农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推广安全高效农药，加强对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指导培训和提高农民施药的技术水平，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那么使用农药的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按照规定的这个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的方法和安全间隔期进行使用农药。那么剧毒的、高毒的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药材，这是农药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就是高毒剧毒的农药不得用于蔬菜、水果、中药材以及还有茶叶。已经登记的农药如果发现对农业、林业、人畜的安全以及生态环境 有严重危害的，那么要经过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的审定，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也就是由农业部宣布限制使用或者撤销登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和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或者撤销登记的农药，也禁止销售农药残留量超标的农副产品，这是农药管理条例当中明确规定的。那么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农业部是农药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目前呢，在省市农药在省市已经建立了农药监督管理的队伍，已经基本建立了农药管理的队伍。那么除了西藏以外，那么均建立了农药检定所，省级农药检定所，具有农药管理的人员和检测设备、检测实验室。那么根据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还有相应的监督抽查和管理职能，就刚才已经说到了一些。加强农药管理、农药残留管理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采取的主要措施吧，一个是加强农药的监督管理，特别是加强高度农药的监督管理。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加强农药的经营使用管理，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发展农药职工配送和连锁经营，就是从生产企业直接配送到经销部门，还有广泛的这些个销售农药的单位进行连锁，就是确保它的质量，还有推广使用高效低毒新农药、新施药的器械，大力推广这个物理生物等病虫害防治技术，还有建立使用农药的记录本、记录档案。农业部门以及其他的负有职责的部门呢，也加大了农药市场的例行监测力度，然后进行监督抽查以及处罚。农业部实施了高度农药替代项目，筛选和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这都是采取的一些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的一些措施。再一个就是昨天我跟那个食物安全中心也介绍了，在大陆方面还是创建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加强生产环节农药的残留控制，主要是就是按照 GAP 条件进行生产，用基地的管理，就是不是一家一户的这种的，就是大型的一种基地管理。第二个方面，加强基地农贸市场、超市等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监测，定期公布结果。那么许多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农贸市场呢和超市也建立了快速检测的方法，就是很多农贸市场、超市自己都有快速检测方法，那么它具备检测的那种快速检测的仪器，只有合格的，它自己经过快速筛选合格的那个才进行销售。再有就是加强了食品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加大农药MRL 值的制定。那么从2001年起，农业部实施农产品农药残留例行监测，从2001年到目前已经八年的时间了，那么共检测蔬菜样品7万个，2003年到2007年37个大中城市 蔬菜中农药残留抽查合格率从82%上升到93%。昨天也是，食物中心的那个同事问这个关于合格率的问题哈。37个大中例行那个监测，大中城市的例行监测的结果是2003年82%，2007年已经93%。那么2003年起呢，农业部连续5年开展无公害基地生这个监测，那么蔬菜监测合格率2003年是89.4%，那么2007年是99%。去年2008年的话，我们主要的开展的这个监测工作是冬奥种植业产品基地，就是为了确保这个奥运会的食物安全，我们都是有特工，就是专门的基地来生产这个奥运会的食品。那么这个基地的农药残留的监测合格率是100%。那么今后工作的重点，今后农药登记评审的工作重点，向更加注重安全性评价转变，逐步建立评价模型，评审工作将进一步科学规范与国际接轨。那么在农药残留标准制定方面，也是国家加大力度，在登记资料要求方面更加严格，实验量可能更加大一些了。第三个方面就是，不管是哪个部门负有职责的农药残留的监测部门，都会加大食品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监测力度，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我主要报告的内容就是上面这些，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